打开心灵的窗户，让书香的味道可以飘洒进来，走进缤纷的园地，让生命的色彩可以丰富起来。欢迎收听书香园地。
亲爱的书香家人，喜欢读好书的好朋友，平安，刘文问候你，好开心又来到这两刻钟，可以陪伴你一起来读好书。最近有一件事情让刘文心里挺伤心的，那就是呢，我的好朋友生了重病。在面对这突如其来的消息的时候呢，我实在是一个没有信心的人，我会问神为什么，为什么他突然得了这重病，而且呢是不治之症。但是呢，我这位好朋友他的信心激励了我，让我看见呢，真的一个有信心的人，他们不是一直问神为什么，而是仍然存着盼望，相信一切的主权在神手中。我个人认为这不是一个容易的功课哦。在世上我们很容易抓着很多紧紧的不放，很难学习放手，尤其是我们所爱的，甚至是我们所恨的，我们也很难放手。我亲爱的书香家人，我个人在生命当中的领受，觉得一路上过来，我必须相信神所给我们的不会超过我们所能承受的，也必须相信神的恩典每一天都一定够我们用。在这世上有苦难，但是在主里面有平安，这是我们需要一路信靠下去的，并且呢是要凭着信心，不是凭着眼见。而我们相信将来那新天新地，主会擦干我们一切的眼泪，但是在世度日我们仍然需要经历许许多多的考验。愿神帮助我们，日子如何，力量也必如何，紧紧抓住神的应许。当我们觉得信心动摇的时候，没有关系，当我们怀疑的时候，也不用惊慌，我们可以坦然无惧地来到神的面前，向他倾心吐意，告诉主，我信不足，求主帮助，我害怕，我怀疑，求主继续坚定我。亲爱的书香家人，若是有任何需要带到的事项，非常欢迎你写信来给我。接下来我们一起来读这一篇灵修短文，仍然是选自于基石出版社出版，由亨利·布克比以及理查·布克比共同著作，吴曼玲姐妹翻译的《每日经历神》。今天为你选出的这一篇主题是神的设计，经文在罗马书第八章29-30节。手边有圣经的书香家人，请先翻开到新约圣经罗马书第八章29-30节，一起来读这一本每日经历神。罗马书第八章29-30节，因为他预先所知道的人，就预先定下效法他儿子的模样，使他儿子在许多弟兄中做长子；预先所定下的人又召他们来，所召来的人又称他们为义，所称为义的人又叫他们得荣耀。神的设计。你的生命是神伟大计划的一部分，在创世的起头，神已经认识你，并且对你的生命有个计划，甚至在你出生之前，他已经知道你每一件事。神已经预定你会像他的儿子，因此你的生命是有个终极目标。基督是神为你的生命成长所设立的榜样。我们要与天父建立一种关系， 如同耶稣与天父之间的关系一样亲密。每一件他容许发生在我们身上的事，都是为了使我们更像基督。当神邀请我们在这个过程中加入他，就是神的呼召。他的呼召非常个人化，是特别针对你的。在历史上的一个特殊时刻，全能神亲自向你说话，邀请你成为他的孩子。这是多么美妙的事啊！因为我们的罪，我们永远不可能过无可指责的生活。然而，神赦免我们的罪，释放我们，宣告我们是公义的。所有我们在属灵上欠他的债已经被豁免，从此到永恒，我们可以自由地享受神及侍奉神。在圣经时代，神百姓的荣耀是神的同在，因为神的丰盛现在已经进驻你的心里，你也一样被尊荣。有一天，你将会永远与他同在。他邀请你在生命中顺服他的旨意，使你有他的形象，好加入他。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啊，很多时候我不明白生命中为何会发生这些痛苦的事，但是当我转眼仰望十字架上的耶稣，我愿意继续顺服你。求你使我深知你与我同在，你必定领我进入你的荣耀中。这样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下面为你送上这首小羊诗歌，主我相信，
主我相信，主我相信，相信你的爱，你的应许，主我相信，主我相信，成就关乎我的。万事一切在神里面有一个奥秘，大在神在召人来做神的儿女，在基督里借着福音同为神后赐，
有一个朋友，他可以随着你踏遍天涯海角；有一种声音，他愿意伴着你共度生命幽谷。漫长人生旅途中，能否将他们放进你的行囊里，时刻对你轻声细语？现在就让刘文陪你一起读好书，把这份感动深深放在心里。
继续来看这一本由校园书房出版社出版、卢云神父所写、许承德弟兄翻译的《浪子回头：一个归家的故事》。我们今天要进到第八章《父亲的迎接》下半段。完全了解这一切具有的意义，对我极其重要。父亲为了小儿子回来，打从心底高兴，不过他并没有忘记大儿子，也没有认为大儿子理当安分守己，他只是过于高兴，因此迫不及待开始欢庆。一旦发觉大儿子也回来，就立刻离席去找他，力邀他共赴欢宴。大儿子极度怨恨之余，只看得见那个没有责任心的弟弟比自己受到更多关照，于是他执意认为两兄弟之间父亲比较不爱他。然而父亲的心意并没有二分为多或少，父亲对小儿子的回转发出自然的反应，并没有要与大儿子比较的意思。其实刚好相反，他迫切希望大儿子也有份于他的喜乐。这对我不易理解，这世界不停拿人来比较，依其才智、吸引力或成就多寡来给人分级，因此很难相信会有一种不这么做的爱。当我听有人被夸奖，很容易认为自己不值得被夸奖；当我读到别人的佳言美行，很容易怀疑自己是否与他们一样良善；当我看见奖杯、奖品、奖状发给一些有特殊成就的人，我很难不自问，为什么这种事没有临到我呢？我成长的世界里充满了分数、成绩、统计，我总是在衡量别人。生命中多数的喜乐、伤悲都是出自于比较，而且大多数的比较都是突然，凭空浪费可贵的时间和精力。我的上帝是父亲也是母亲，不会拿我们做比较，从来都不。虽然我的脑袋知道这是真的，但还是很难全心全意接受这个事实。当我听见某人是最受宠的儿子或女儿，我即刻的反应是，其他儿女一定不像这人受父母关爱。我想象不出上帝的儿女怎么能够都是上帝最喜爱的，但他们的确都是。当我以我的角度在这世界上看上帝的国，我很容易想到上帝好像在天上有个计分表，我害怕自己的分数不够。但是一旦从上帝亲切的家来看这个世界，我发现上帝是以属天的爱来爱人，按着每个人的独特，没有比较。大儿子拿自己与小儿子做比较，才生出嫉妒之心。但是父亲同时深爱着两个儿子，根本没有料到要延迟举行筵席，才不会让大儿子有受排挤的感觉。我确信，若能让上帝没有比较的母爱充满我的心，很多情感上的问题将如阳光下融化的雪化为乌有。当我想到原户的比喻，才清楚这么做有多困难。每次读到原主发工资给只做一个小时的人，与发给那些整天劳苦受热的人一样多，我心里就冒火。原主为什么不先把工资发给那些工作时数较长的人，然后再乐施晚来的人，给他们一个惊喜呢？他为什么反倒先付给最后一个小时进来工作的工人，因此让其他人抱有错误的期待，而引起不必要的苦读与嫉妒呢？现在我明白了，这些问题的搅扰其实是因为我总是一厢情愿，以今时的经济效益想象属天特有的法则。我先前并没有想过， 原主或许想要那些一早进来的工人一同为着他对晚来之人的乐善好施而欢心。我从来没有想过，原主可能以为整天在葡萄园做工的人会因为有机会能为主人工作而心存感激，或因看见主人是如此乐善好施，就更怀感恩之情。内心要经过彻底的转变，才能接纳这种不比较的思维。但这正是上帝的思维方式。上帝看待他的子民有如家中的儿女，律有所成的人与成就辉煌的人同样都蒙他喜爱。上帝率真以为，在他葡萄园工作的人，不论时间长短，得到他同等的关注，就应该皆大欢喜。事实上，上帝甚至率真地认为，只要与他同处，大家就心满意足，不会有什么比较的心态。因此，他是以遭受误解的情人那般困惑的语调说：因为我待人慷慨，你就眼红了吗？他或者可以说，你已经与我共处了一天，你要什么我都已经给你，何必这么愤愤不平呢？当父亲对嫉妒的大儿子说：儿子，你常跟我在一起，我所有的一切都是你的，他也是怀着同样的困惑。此处蕴含了对于转变的呼吁，不要以我自贬的眼光，而是以上帝爱的眼光来看事情。只要我把上帝当成是原主，是付出少要求多的父亲，我当然只会嫉妒愤恨，憎恶我的兄弟姐妹与同工。可是若我能以上帝爱的眼光来看世界，发现上帝其实并不是刻板印象中的原主或家长，而是付出所有宽宏大量的父亲，不与儿女的乖巧与否算计他的爱，那么我就立即领悟，我只能以深深感恩回应他。在林布兰的话里，大儿子只在一旁观望，外人很难揣测他在想什么。话与比喻都留给我一个问题，他如何回应父亲共享欢宴的邀请？不论是在话中或是在比喻里，父亲的心意是不容置疑的。他的心同时挂念着两个儿子，同样爱着两个儿子，希望看见兄弟二人能一同坐席。他衷心盼望他们能体会到，两人虽然不同，却是一家人，是亲兄弟。待我容众多思绪渐渐沉淀，终于明白，这一则父亲与浪子的故事，确认不是我选择了上帝，而是上帝先拣选了我。这是我们信仰中最深的奥妙，不是我们拣选上帝，是上帝拣选我们。从永恒到永恒，我们藏在他的翅膀印下，而且刻在他的掌上。在我们与人有任何接触以先，就已经在地的深处暗中受造，并且受编织。而且任何人为我做决定以前，上帝已经在母腹中复辟我了。在任何人向我们显出爱心以前，上帝已经先爱了我们。他以初恋的爱先爱我们，没有限度，没有条件。他希望我们做他的爱子爱女，也告诉我们要做一个像他一样有爱的人。我的大半生都徘徊在寻求上帝、认识上帝和爱上帝。我努力奉行属灵生活的指引，总是祷告、服侍别人、读圣经，也躲避自我挥霍的试探。虽然多次失败，依然再接再厉，几乎有时濒临绝望边缘。如今我则思想，我是否有清楚体会，其实是上帝在这期间一直在寻找我、认识我和爱我。问题不在于我如何寻找上帝，而是我如何被上帝寻见。问题不在于我如何认识上帝，而是我如何被上帝认识。最后，问题不在于我如何爱上帝，而是我如何被上帝爱。为了我，上帝眺望远方寻找我，深愿领我回家。耶稣讲了三个比喻，回答他何以与罪人同席的问题。每一则的重点都阐明了上帝的主动。上帝是寻找迷羊的牧人， 上帝是掌灯清扫全屋，寻遍每一个角落，只等到找到那一枚钱的妇人。上帝也是眺望等待儿女的父亲，跑上前拥抱他们，催促他们，哀求他们回家。听来奇怪，但上帝的确愿意寻找我，一如我想要寻找他。是的，上帝需要我，一如我需要他。上帝不是留在家的大家长，纹风不动，坐着等儿女前来为自己的行为认错，祈求饶恕，或允诺从此要力争上游。他反而不顾惜自己的威严，跑向儿女，不管他们是否有悔意或洗心革面的承诺，就把他们带到丰盛的筵席桌前。如今我渐渐明白，如果我不再认为上帝隐藏自己，想尽办法叫我找不到他，反倒认为他正在寻找想要隐藏的我，那么我的灵性历程自会有截然不同的改变。当我以上帝的眼光来看迷失的自我，发现上帝因我的回转喜乐，我的生命就多几分信靠，少几分痛苦。让上帝找到我，带我回家与天使同庆贺，以此加添上帝的喜乐，岂不是很好吗？让上帝有机会找到我，以丰盛的爱来爱我，借此博得上帝的欢颜，岂不是很美妙吗？这些问题引起一个很真实的主题，我对自己的看法。我能承认自己值得被上帝寻回吗？我相信上帝真的想要与我在一起吗？此处是我灵性挣扎的核心，对付自暴自弃、自贬、自我厌恶的挣扎。这是一场苦战，因为世界与魔鬼共同设谋，叫我自认为没有价值、没有用且微不足道。许多消费主义维持经济流通的方法是借由物质营造出心灵的需要，利用消费者看低自己的心态。只要我觉得自己渺小，就很容易受引诱去买东西、认识人，或去某些说是能彻底改变自我观念的地方。然而事实上根本并非如此，但是每次我任其摆布引诱，我就有更多借口贬低自己，认为自己是个父母不想要的孩子。我一直有很长的时间认为看清自己是一项美德，常有人警戒我不要自满自傲，以致我认为看清自己是一件好事。现在我才体会过来，真正的罪过是否定上帝对我的初恋之情，忽视上帝赐我的原初美善，不承认这场初恋，不承认我原初的美善，就与真我失去了联系，而在不当的地点，在不当的人群中，展开摧毁人的寻觅之旅。然而，只有在父的家中，才找得到真我。在承认上帝的初恋以及我原初美善的这场奋战里，我想不是只有我一个人孤军奋战。在人的虚张声势、尔虞我诈、过度的自信与狂妄背后，常是极度没有安全感的心。这些事做给人看的表面功夫，其实是对自己没有信心。我常惊觉，那些看来才华洋溢、成就非凡且屡获奖赏的人，竟对自己的美善有很大的存疑。他们并不以为外表的成就就是内在生命崇高的表现，对他们而言，成就只是用来掩饰自己的无价值感。有不少人对我说过，要是别人知道我的生命深处是什么德性，就不会激赏赞美我了。我仍清楚记得曾与一个人见人爱的年轻人谈话，他告诉我，朋友些微的批评都会把他打入低沉的深渊。他说着的同时，眼泪就流了下来，身体也因痛苦的心情而抽搐。他觉得朋友已经冲破他的防卫线，看清了他的真面目，一个丑恶的伪君子，耀眼的武装下却是个可唾弃的小人。听着他的经历，才发现他的生活是多么不快乐，而周遭的人却羡慕他的才华。多年来，他的内心一直徘徊着这样的问题：真的有人爱我吗？真的有人关心我吗？每次他的成就更上一层楼，就会想，这其实不是真正的我。有一天所有的东西都会瓦解，大家就知道我不是什么好东西。这一次的际遇道出了多少人的生活方式， 从未确切知道上帝是照他们的本相爱他们。很多人拥有凄惨的故事，道尽他们轻看自己的原因，父母没有及时给予所需的帮助，老师恶待，朋友背叛，生命的关键时刻被弃之不顾。浪子的比喻讲到有一种爱，在人可能受任何弃绝之前就已经存在，而受尽弃绝之后也依然存在。这是为父也为母的上帝所发出自始至终的爱，这是人间一切情爱的根基，甚至包括那最有限的爱。耶稣的一生与他的教训只为了一个目的，彰显父神取之不竭、无边无尽、异父异母的爱，并且也显出如何让这爱指引我们生命的每一个脚步。借着林布兰画中的父亲，我瞥见这爱的面貌，永远欢迎你我归家，总是乐意为此欢庆的爱。您现在正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书香园地》节目，我是刘文，下面为你送上这一首《回家的路》。
不管你走了多远，不管你感觉多累，人群欢笑过后孤单的远，有一个心寻找投靠的地方，
我们今天从《浪子回头》这本书看完了第八章父亲的迎接，在下一回我们会继续看到第九章父亲召开欢宴，不要错过了。来到节目尾声，要和你说再会了。再次邀请书香家人，若是听完节目之后有任何的感想，或者是有需要刘文为你祷告的事项，都非常非常欢迎你写信来给我。来信请你寄到书香园地的专属电邮信箱，汉语拼音书香 @良友.net。 我们下回节目时间再会，愿神赐福保护你，拜拜。
让他成为你一切所需的道。